呀，奉主耶稣圣名，那我来这边跟大家来分享这只流浪的羊，它如何进到主的羊圈。好，那我的信仰之路跟一般人可能比较不一样。那在整个过程当中，那我不是因着信而来信，而是在听了这么多的见证背后的恩典以后啊，让我有一个决心，我要来了解真耶稣教会为什么它跟其他的教会有这么大的不一样。那也从那个时候开始，那我觉得我开始走上这个神的道路，但是我自己不知道。那我一开始，因为我并不是跟着我的家人来信主，那也不是因着一些苦难来认识神，那而是在原住民的部落当中这样来来去去，我看到了听到了很多让我很难想象的事情。那这个过程大概15年的时间，那其实并不是一个很短的岁月。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那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做一些采集。那采集什么？采集山上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那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对这些东西有兴趣。好，那但是我可以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在山上被所谓的这个鬼啊、鬼灵、魔邪那带走的事情，那这个其实很多，只是我们一般人不知道。那当我在记录这些东西的时候，哎，我很清楚的知道，我们平常的生活的空间哦，真的是太单纯了。那当你看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会想到我们后面有没有依靠？但是其实那时候我什么都不知道，那只是就是往前走，就是这样子。那我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在原住民的地方，我看到很多他们还有所谓的他们的巫师，那我们也不了解这些的事情，但是我从他们的身上我会想，哎，奇怪，他是人，那我也是人，那为什么他这个有这个力量？那当然我只是从旁边来看，那当然这过程当中也采集了很多。那但是我发现了今天我会来信主，其实有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原因，在于说我看到了这些害人的这些的巫师啊，哎，他们没有后代，这个是让我觉得我非常非常不可思议。所以我心里面就会去想说，这个世界上很难有这种100%的事情，那会有这个事情的发生，那一定有一个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或看得到的一个力量在主宰这一切。那也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那我会有很多的疑惑。那我在部落里面，那其实我也有接触到一些教会，那只是我并不是为了信仰，而是因为听原住民他们的歌声。所以在那个过程里头，神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概念中的一个名词，而非与我的生命有所连结的主词。一直到有一次啊，我在李家，那是在阿里山一个比较深山的部落，那我发生了一个意外。那当时我到那个部落去的时候，我也是去做一些采集的工作，但是因为去的时间大概是下午大概三四点了，部落也没有什么人，所以我想说，哎，一个人就开着车就在部落外围这样绕一下。那结果我在走的过程当中呢，哎，我看到路边啊有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九十古道。那我一看，我知道，哎，这个一定是他们以前的人啊在走的路。那我想说，哎，那因为部落也都没有什么人啊，那我想我就好吧，那就去走走看嘛，晚一点再下来就好。那结果我就轻装简从啊，就上山。那结果大概走了十几分钟的时候嘞， 哎，我发现不对啊，为什么？因为那个路啊，那旁边的那个草开始往路上过来了。那我想说，我当时我心里面的想说，哎，这个是不是很久没有人砍草了？但是后来我越走，我发现越不对，因为我要用手这样拨啊，我才能够往前走，否则我看不到路基啊。哎，这个时候我觉得，那这个会不会是没有人走的路啊？那我想说啊，算了啦，这个不要再走啊，我就直觉就回头，我要下山了。结果没有想到，当我一回头的时候，我发现啊，哇，完蛋了！为什么？我的旁边啊，整个都是到我的腰的那个杂草，到我的腰。我突然发现，哎，路呢？路在哪里啊？我突然找不到路啊！那这个时候我是凭着感觉啊，就是因为上山是这样，要下山当然是往180度往回头，但是我觉得如果走了一两分钟，我觉得不对啊，为什么？我四边不是石头就是树啊，否则就是草，根本没有路啊！哇，这个时候开始那个脑袋当中开始了，过去采集到的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全部跑到我的脑海当中来了。那第一个的反应是会怕，那第二个直觉的反应是会慌。那如果说我不晓得在座各位有没有慌的感觉啊？那如果你问我的话，我会说所谓的慌啊，就是天地这么大，但是你不晓得啊，你的下一步啊，你的脚要往哪里跨。我们的旁边没有任何的阻拦，但是因为慌的结果，我们不晓得要怎么走。那个时候哇，我想说完蛋了，真的自己迷路了，因为这个地方根本没有来过的深山里面。那这个时候我身边有带手机啊，我直觉手机拿出来看了，哎，感谢主啊，里面还有一两格啊，那我知道至少我还可以对外呼救啊。但是问题我不能打回家啊，为什么？到时候直升机来了，哇，那麻烦了，这事情搞大了，而且以后我家人也不要让我出来了。但是我想说，哎，不对，那我应该打电话给那边我的州主的朋友，所以我就打电话给他。好不容易啊，电话那边有人接的电话，那我就赶快把我的处境跟他讲。结果他告诉我说他人在嘉义啊，那我说那你多久后要上来啊？他回答我说他不知道，他要去找车。我想说那我完蛋了，这个那什么时间会上来啊？那天不黑了。所以当下我也不晓得我应该怎么做。哎，但是因为曾经在原住民的教会我有去过，为了听诗歌，所以我知道，哎，基督教有所谓的祷告，所以当时我的印象当中就知道，哎，他们有祷告，那祷告搞不好真的有用。那当然我们自己也不知道，那当下我只有祷告了，因为当时在什么东西都不知道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的信靠是特别特别的坚强，即便那时候我对信仰完全的不了解，但是感谢主啦，祷告完以后我觉得我应该再试着再摸索看看，然后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下山，安然的下山。但是经过这个事情以后，我自己有很大的体验，哎，这些基督徒他们平常他们在敬拜，平常他们的信仰，难道他们真的有神吗？那这个是我从一个外围的角度来看这样子的事，但是因为也没有信仰的根基啊，所以这样子的感觉，这种对神的这种意念啊，其实经不起什么，没有多久就没有了。那我第一次碰到真耶稣教会的信徒是在平静这个部落，那是在合欢山下一个地方。那我在那边我也是做一些我要做的一些的访谈，结果我碰到一个我们的姐妹，那她跟我讲她有一次啊开车为了捡一个卫生纸啊，结果不小心啊连人带车啊冲到悬崖下。那在那个瞬间啊，她跟我讲她呼喊了哈利路亚，然后就不省人事了。等到他醒过来的时候，他发现他的那个方向盘啊，跟他的人都快要粘起来了。为什么？因为车子都烂掉了。那后来呢，他从那个车子外面爬出来，又从溪谷爬到上面那个路上面去呼救。那个是100多公尺的悬崖啊，其实当时他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并不大相信，因为我想说不可能啊，哪里有这种事。而且他跟我讲当他下去的时候，他发现他的身体啊被一团棉花包住。那我心里面就想说，那这个更是天方夜谭，哪里有这种事啊。所以 当时其实我是不大相信他讲的话，但是后来我又觉得我们素未生平，他也不知道我会来，那应该不可能编一个这样子的事情来告诉我，这是当时我的想法。但是后来呢，我发现不对了，为什么？他讲着讲着突然掉眼泪啊，那我就觉得哎，这更让我觉得这个震撼更大了，哎，这怎么会这样子？他讲的是不合逻辑的事，但是为什么他会掉眼泪？如果他没有感动，他不可能会动容。所以这个事情我一直放在我的心里，虽然当时我完全没有答案，那但是也很奇妙。那碰到那位姐妹以后呢，那接下来我的身边啊，陆陆续续就出现了一些我们真耶稣教会的信徒。那当然我问依然是问我想问的一些有关于原住民他们传统信仰的灵界这方面的事，但是他们回答我的都是我们信仰的见证。哎，这个而且他们有一个共通之处，就是他们碰到危难的时候他们都会呼喊哈利路亚。哎，这个时候我又想到前面我所碰到的那个姐妹，她所跟我讲她的经历，那我就觉得哎，这些人难道他们迫切的呼求全心全意的依靠，他们的生命就会因此被改变吗？其实我也没有答案，只是我一直觉得好奇，哎，这个是哪一个教会？因为我碰到的长老会、天主教、旷野，或者是这些浸信的，不是这样子啊。那虽然他们也是所谓的基督徒，那为什么真耶稣教会反而当时我接触的很少？但是为什么他们的信徒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不同的人，但是他们讲的会一样？其实我一路走来，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做一些的采集。那我了解采集的背后其实它是一个几率，透过几率我们可以来看很多事情它的真假。那经过这个事情以后，我对真耶稣教会开始就有特别的一个感觉，那我想说我应该多来了解它。一直到有一次我碰到这个影响我信仰生命的一位保罗，他的出现。那这个保罗是谁呢？他的名字叫做田吉雅云，他是辉煌传道的妈妈，望美教会。那也是很反正就是很巧合的机会跟他认识，然后到他的家，然后他告诉我，他的家里面神在他们家很多奇妙的见证跟感人的事情。那当时我也是很感谢他，为什么？因为从第一次一直到后面四五次啊，几乎我们每一次的交谈啊，那个卫生纸几乎是都要准备好，因为他的妈妈真的可能，我相信他们家有很多神的恩典，所以他在谈一些事情的时候有感而发。那一个长辈在我们的面前掉眼泪，其实我们会被感动，因为这种情境我相信各位可以想见。那同样的我也是想说，信仰真的有办法让一个人他的生命能够这么纯真的，当一个比他的晚辈的面前，而且又不认识的人，他可以这样做，一定有我不了解的地方，而这个力量到底何在？我还是一样在想这样子的事情。但是感谢主了，因为田传道娘，因为他的话，其实在我的心里啊，这个福音的种子啊已经发芽了，只是我自己还不是这么了解。但是透过他当时告诉我这么多事情的时候，我就开始把我要采集的对象呢，我就开始针对真耶稣教会的信徒。因为我不晓得这个是巧合，还是说真的这个恩典真的会在这个教会的每一个信徒他们的生命当中去开花。那因为一直以来我就是一个人这样跑来跑去，所以对我来讲要问过去我要问的这些事情跟我要问信仰的事情其实是很简单，只是说我不晓得我会碰到谁。但是反过来讲，也是因为抽样的结果让我更清楚的去看到很多别人可能看不到的地方。所以后来我记得有一次，那当我碰到田传道娘，她跟她谈完话隔了大概不到一个月的某一个晚上啊，我做一个梦。那在梦里面呢，有两个黑影啊， 突然靠近我，那个梦是非常非常的清楚。那我当时在梦里我有一个反应，一直到现在也许我懂了我的反应是什么。我在那个梦里面我喊了两声的哈利路亚，那我马上瞬间我马上醒过来。那因为这个时间非常的短，大概就是只有一两秒钟的时间。那我醒过来的时候，我第一个想说，哎，我怎么会做这样子的梦。那第二个，当我回过神来，我就想，哎，我在睡觉里面怎么会喊哈利路亚。那我在醒过来的时候我都没讲过，那我在梦里面我喊，那莫非是我日有所思了？否则怎么会我会喊？那其实这个也不是我可以来解释的事情。那一直到2014年3月26号，那是一个很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意外，但是却改变我一生的一天。那天我3月26号那天，我安排了3天的时间，我要往这个大同乡或者是宜兰的南澳乡，我要同样的我要去做那边做一些访谈。但是其实我要去哪一个地方呢？我并没有一个定见，但是因为都是一样车子要出雪隧啊的方向，那我就想说啊，没关系，反正就跟着感觉走啊，反正方向就是在那里，不是 A 就是 B 嘛。那结果我车子过了雪隧以后啊，哎，我突然有一个意念啊进来，哎，去南澳。那这个也是很，我们没有办法把这样的事情讲得很清楚，但是只有自己了解。所以当下我车子就没有从宜兰，也没有从罗东的匝道下，就直接开到南澳。那我到了南澳的时候呢，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哎，我突然看到旁边啊，路边啊，有那个布旗，那上面写着林恩布道会。哎，那我想说，哇，那这个应该有诗歌啊，那太好了，那我晚上我就待在南澳好了。那不过我必须先知道这个教会在哪里，那我也必须先找到晚上我可以住的地方。那所以我就开车到部落，那第一个我先找到，哦，教会是在这里，然后再来我就想说要问人说这附近呢有没有可以住的地方。结果我问到一个妇女啊，那我跟她表明来意啊，结果她告诉我说，哎呀，那你不要那么麻烦了，你就住我们家楼上就可以了，那我就是那个教会啊的信徒。那所以感谢主了，就这样子。所以那天晚上啊，他就带我到南澳教会。那其实我去南澳教会我只是为了要听诗歌啊，其他我没有想太多，所以我是坐比较后面。那当然程序就是正常的进行到最后就是祈求灵恩啊。那祈求灵恩的时候，其实我并没有上去，因为我这并不是我来这里的目的，而且我也并不是那么了解这些。那所以就是其他的人就陆陆续续上去，那当时我坐在下面。那这个时候我因为男生坐一边女生坐一边，那我头往女生那边看的时候，刚好看到那个女主人啊，她手这样子这样比啊，那我知道她的意思。那个时候呢，也不晓得是哪里来的傻劲啊，就好啊，就上啊试试看，因为那时候前面都已经跪好了，那我们是最后才上去，那就在那边哎跟着求啊。当然他们有告诉我啊，你要呼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那当然我们知道，那就是试试看。结果就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去得到圣灵。好，那真的是，那因为得到以后自己有所体验，那这个时候过去的一些的疑惑或者是不解或者是一些想象的空间啊，在那个瞬间啊，它很自然的它就消失。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路在哪里，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目标啊在什么地方。那得到圣灵以后，其实我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变了，就是过去问的那些什么被带走的啦、巫术啦那些奇奇怪怪的哈，后来就哎很自，这是其实是很自然的事情，就放一边了。那这个时候我就很专注的针对真耶稣教会的信徒的见证啊去采集。那有时候这个是读万卷书跟行万里路的差异了。那当然我们不是这么了解，但是透过很多人他很感人的生命的见证啊，所以我在做一些这个见证的采集的时候啊，其实表面上是他们的内容来打动我的心，但是其实是他们的眼泪，其实太多太多这样子的画面了，让我现在没有忘记。我还记得 富士教会，我举一个例子，富士教会有一个曾执事，好像是叫曾执事，应该我当时跟他见面的时候他已经将近80岁，一个雅基，一个阿嬷。那时候我还没有信主，当时他们在富士的旁边有一个祈祷所，他们大家在那边盖那个祈祷所，那刚好我过去那边，那他知道那时候我还没有信主，是慕道友，他就一直鼓励我说啊，我们的教会很好，你要来认识，你以后会有福气，因为原住民讲话很简短但是很直接。那后来我信主了以后我要去找他，结果他已经蒙主恩召了，不过我知道他是在看着我。那当我们心里面有这个秩序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连在一起，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路是我们共同要走的路。那后来当我但是我得到圣灵的时候，其实我还没有想马上受洗。为什么？因为采集很多，那所以坦白讲也了解很多。那我们知道神的爱跟管教是并行的，那我自己觉得我还有一些牵绊，我的心还没有办法完全放下来。那也讲得直白一点，就是说我的信心还不够。那在这个情况之下我来受洗，我不晓得对我是 yes or no， 但是我知道这条路绝对是我自己迟早要走的路，我非常非常的清楚。甚至也不瞒大家说，当我还是慕道友的时候，我就带人家要来信我们真耶稣教会啊。那但是真的有神啊。为什么？我举一个例子啊，这跟我受洗也有关系啊。2015年3月17号，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一天。那当时我有一个同学，他的状况比较不是很好，那我觉得我要把这个，虽然我还没有受洗，但是我觉得我要带他到来认识这个教会。结果我就到高雄去，那我带他去举光教会，因为距离他家比较近。那结果我在那边我碰到了两个天使，感谢主耶稣在那边等我，一个是张瑞哲长老，一个是陈耀生传道。那因为我们彼此也不认识嘛，那当他知道我还在慕道的时候，哇，他们就这重点已经不在我同学身上的，就当因为我们会有一些交谈，他也了解我得到圣灵还有这个过程啊。那我想我们也很坦然，好，那我们把心打开，反而大家很好沟通。那他们的爱我们有感觉，那他们的关心我们也有领受，所以到头来我那个同学去一次教会就没有去了，换我，那因为他们的关怀，所以当时我也就想说，哎呀好吧，这样跑来跑去啊也不是办法，那也许我需要有一个属于我的教会啊，然后可以把我的心把我的未来放在那个地方。所以我回来台北的当下，我记得我第一个来的是我们北投教会，那个时候刚好是灵恩布道会的时候，所以我们当跟几位我们的同龄有见过面。那后来我就在北投，我先在北投来一次，后来我就到淡水，在那个地方慕道。那在这个地方我要讲一个插曲啊，北投的灵恩布道会前受洗，因为受洗北投受洗的是礼拜六，那我在受洗前两天啊，我做一个梦，我又做梦，梦到什么？我梦到有一排啊人，他们很清楚他们是受洗，为什么？因为他们穿白色的衣服啊，一个一个下去。那我在那边看，哎，怎么有一个抱小 baby 的走下去？所以当隔天梦醒的时候，我对这个梦，我一直记得，哎，有一个小孩，哦，小孩子就那么小就可以受洗，因为那个梦是很非常非常清楚的。那这是我在梦，结果隔了将近半年，也就是去年的9月19号啊，当我去受洗的时候，我那个梦就出来了，因为我看到那个小 baby， 原来就是我们的传道的公子啊，磐石先生。那以后你可以让他知道，他的受洗曾经在某人的梦里面啊显现过。这个是因为看到以后，我们的感觉是不一样，虽然我们自己也是受洗，所以我们重点会放在自己的身上，但是看，因为磐石是在我前面下去的，所以当他看他下去的时候啊，我们对自己受洗的那种震撼会不同，因为 这种属灵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讲得很清楚，你只有自己经历过的人你最了解。那为什么会这样，当然我们没有办法解释，但是感谢神啊，至少再回到我刚刚所讲的，我们知道这条路我没有走错，因为目标是我们要努力的地方。那这个也是得圣灵跟受洗的这样子的一个经过。那其实在真耶稣教会，因为也接触很多我们的同龄了，不管在受洗前或受洗后，但是我一直觉得，如果有人问我说为什么你会决心在真耶稣教会领受救恩，如果有人问我这句话的话，我会告诉他三个。第一个就是需要信靠的人，你没有第二条路，就只有在这里。当然为什么，我们有很多内容可以跟他分享。那第二个，这里是一个有神同在的地方，因为我们一般我们会谈神的恩典，但是我看到很多其实有神的管教，但是感谢主啦，这个管教的背后我再往前看，哎，其实这是爱，我们看很多，所以我们自己非常非常可以领受啊，所以我确定这里是有神同在，因为他是活的。第三个就是这是一个有爱的教会，这也是当时我，因为我还没有到真耶稣教会来之前，我曾经在灵粮堂，那曾经也有人问我，你觉得在真耶稣教会跟灵粮堂有什么差异？我想我可以很直白的说，其实我在灵粮堂那边也不错，他们牧师讲的东西清清楚楚，我们很了解，但是很奇怪的，对我来说啊，我的感觉他可以抓到我的身，就是我的耳朵啊，他也可以抓到我的心，但是他抓不到我的灵啊。那我的意思是说，我在教会里面啊，哎，有感动有感觉，但是离开教会以后啊，好像又回到我自己，又回到世俗。哎，这个就跟我在我印象当中的这个当一个基督徒，我一直觉得有很大的一种，对我来说会有一种失落感，而这个失落感是在于一种没有办法满足自己在属灵这一块的自己的一些的我们的需求，而这个需求不是说只是当一个我们一般的人，而是既然一个基督徒应该是有一些属于我们的东西。好，那而这个感觉我觉得我在真耶稣教会我充分的有得到。好，那所以也真的也是感谢神啊，能够让我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那其实我觉得在信仰这一块来说，很多它是一个对比，因为我在我们这边其实有时候我看很多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啊，你们一全家人来教会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真的很默默的为你们感到欣慰。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你们不会分开。为什么？我用一个见证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有一次啊，我碰到一个姐妹啊，她跟我讲她有一个女儿啊，不晓得得什么病啊，连续几天啊，哇，一直发高烧，当然刚该看医生的该吃药的她都去了，但是就是没有好。那真耶稣教会的信徒其实就一招啊，就是祷告而已了。好，那所以那段时间他的家人教会啊也纷纷为这个孩子祷告，结果有一天早上啊，这个妈妈发现哎，这个女儿啊满头大汗啊，她一摸哎，烧退了，哇，她很高兴啊。那后来她这个小女儿她醒过来以后啊，她跟她妈妈讲一件事啊。讲什么事？他说：“妈妈，我睡觉的时候我做梦哎。”那他妈妈问：“你梦到什么？”他说：“我梦到啊，阿公啊，阿嬷，就是一些已经蒙主恩召的一些长辈啊，哎，穿着白衣服啊，在梦里面围着他，好像在为他祷告，还是在关心他。但是很奇怪的，他在梦里面啊，他找不到他的舅舅。那当然，这句话对我来说好像。”我不是很了解这句话的意思啊，找不到舅舅 so what。 结果他的妈妈竟然告诉我，他说啊， 我那个弟弟啊就是这样子啊，不去教会啊，信仰软弱了。哦，他这样讲，我心里面马上有领会啊，原来很多事情我们听传道讲或长子他们告诉我们，其实我们也只是限于听啊，但是因为没有体验的结果，很多东西就只是存在在知识里面。但是感谢神啊，让我接触很多人他生命的见证，让我知道当他在跟我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容易从一个人的眼神当中啊，去判断出他讲的话到底有几分是真几分假，尤其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啊，更不要讲他流眼泪，那就更不要说了。所以很多事情在我在听，如果只是单纯一个人在讲的话，那其实我们只是听一听而已。那两个人在讲，哎，我们觉得哎，那会不会是巧合？那如果三个五个，哎，这个时候我们心里面会有一种在工程力学里面那叫做共振，就是彼此的力量相加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力量会让你觉得你抵挡不住。好，那其实很多很多感人的见证，我在这边也没有很多时间，所以我没有办法在这边讲得很透彻。但是感谢神啊，就是说我们一路这样走过来，虽然并不是很长，那很多地方我们也还是在学习，但是透过我们在人生的路上碰到很多我们信仰的同伴，那他们也不吝于给我们鼓励，甚至把他们生命的见证或者是说他们家人所遭遇的一些事情来告诉我们，那不管是好的恩典的一面或者是说在管教的这一面，都让我们得到很多很多的领受。那也让我们听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无形当中不仅是自己属灵的视野，包括我们的信心啊，也相对被提升其实我一开始安排要见证的时候，我真的是一直到刚刚我还真的是很紧张。但是话又说回来，我知道时间总会过，待会我也会下台。好，但是我希望没有浪费大家的时间。那甚至其实我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自己领受最多，因为我会开始数算为什么我今天会在这里。我们会去想，那在想的时候，很多东西过去忽略的没有想到的，它会开始会出来。那我认为无形当中更我就会更紧紧的去抓住啊，这个有这个信仰真的是太好了。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会碰到什么事情，其实我不晓得有一件事情我在这边可不可以说。那因为刚刚我有提到，就是我看到各位一个家庭一个家庭呢，在教会这样进出啦，参与侍奉啦，这边聚会啦，甚至做圣工，其实 我心里也是蛮难过的。当然不是难过各位啊，因为我刚讲那绝对是很棒的，而是难过 我自己。因为 我知道我的爸爸妈妈，我没有办法再跟我 以后 我不晓得我们会不会再见面，我是说在天上的家。但是我知道你如果大家守住这个信仰，各位是没有问题的。那你唯有失去，你才会去感觉到珍惜到你的当下。哎，我怎么突然觉得有点像那个田妈妈一样啊？对，对，其实我很久没有掉眼泪，那但是因为会有一些感触，我们会想到，哦，谢谢，会想到自己的亲人。好，那希望没有浪费大家的时间，那我们在这边可以分享神美好的恩典。那愿一切的荣耀归于天上的真神，那也希望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另外一个生命的祝福。哈利路亚，谢谢大家。